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芒，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看你上次表现得这么好啊，今天蒙哥不难你，不考你，蒙哥难难自己好了。我们先把前两次呢加拉太书大纲的筋骨复习一遍啊，如果能够把这些筋骨记牢了，我们等于有了一本缩短了的加拉太书在心里，那我们就容易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哎，先说第一段，我们上次挑出来的是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犹豫人，也不是借着人。然后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接着我们选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这是第一段的筋骨。第二段的筋骨呢，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基督耶稣启示我的。在当初啊，我就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而且既然基督启示我，基督招我，那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他也不需要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因为一开始就说了，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不单他信主之前呢，在律法上比现在要教你们受割礼的法利赛人师父更长进更热心，他在使徒的面前也是照样的，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那他对于自己和犹太人以及和使徒看起来像较劲儿一样的表现是怎么解释的呢？他在第一章第十节里面已经先说了，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那这个我们把它归结成加拉太书的气啊，除了筋骨血肉还有气，这是中医读经法。好，那往下进入第三段，短短的一段，在第二章第三章之间，我们等于挑的是头尾两句话，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加上一句我不废掉神的恩，我得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要不然呢我就是在废掉神的恩。那今天得往下走了，这样的一再回去看，你等于坐了一个小飞机啊，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我们对于保罗在写加拉太书之前呢心里所打的草稿有哪些入手点，所组织起来的筋骨脉络为什么重要，又是怎么样彼此联络起来的，越来越清楚，这样你读圣经就会不断的有收获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读圣经啊，读着读着就读不出味道来啊，或者预备讲道呢，你不知道怎么从圣经里面拿出粮食来，很多的病根都在于此，我们读的时候太零碎了。
其实读了很多遍了啦，感觉朦朦胧胧的，但是呢有一点清晰的。可能
休斯顿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城，我每次离开休斯顿呢，或者是从外地坐飞机回来呢，我一定很有兴趣看一件事情。我在休斯顿东南西北我开车开了30年呢，非常非常的熟啊，你大概难不倒我。可是一飞上天，到底我底下看的这条公路或者是这块楼是哪一块，哎呦那真是不容易。除非我能够看见城中心啊，或者是医学中心那些建筑，一群建筑我都能认出来，我能够认那个指标，要不然 周围到处都是个高速路啊，这个接那个，那个跑这个，你飞上去你给我看说这是哪里，哎呀，哪怕是我天天开的地方我还不见得能一眼就认出来啊。尤其我从北边下来的时候，这个飞机总是会绕个圈子，然后我就在那看，一面看一面猜，说底下这条高速路是哪一条，是哪一段，这会儿肯定对了，但是还是错了。
这些书信再跳出来就有点像死罗行传了，对不对？
你这句高话是从何说起啊？
不不不不，就是说死罗行传是记载保罗传福音的这些教宗嘛，里面写的这些教会嘛，
你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吧？
哎哎哎，
是没错。对，
死罗行传分支下来就有这样的加拉太书啊，
对对，这个东西它不是靠科研啊，而是靠你要有无穷的兴趣，无穷的这个好奇心去把它弄熟啊。像什么呢？就像个精细谜一样。
我们现在不太看清，这北方的现在也很少。
没关系，那你们像什么？像这琼瑶谜可以吧？
琼瑶我也不看的。
或者红楼梦谜，哎呦，我不知道现在是弄什么。
红楼梦我们这代也不太看，我们那小时候看
光搞电玩是吧？啊，金庸谜这就可以了。哪个角色是干什么？但是金庸这种东西，他前面写了，后面的不搭边。
金庸其实要比我们再大几岁的。
哎呦，
到我们这一代已经又换。
你们是什么东西？
我们那时候可能开始又有这种动画片来了，其实就有点失色了。我哥哥他们那代比我大三四岁的，他们就特喜欢武侠啊什么的。
嗯。
到我比我小一些，就变成魔幻的动画了。
哦。
我们这一代还是比较稍微。正常一点，
不断的新东西出来就麻烦。像我们休斯顿这个收音机里边还有个节目，专门讲京剧。
哦，
你听他做节目听得很舒服的，他声音也好听，他又是个专家，他又是个戏迷。哎呀，真是如数家珍。可是你要晓得，这花很大的功夫，他真的是要很有兴趣。就外国人听歌剧一样，那些歌剧迷啊，不单是歌剧的内容、音乐、作曲背后的小故事，以及这些唱作俱佳的演艺人员怎么回事，他们没那么清楚的。
哦，这有一点像你要变成保罗的粉丝才行。
哎，不错，就这话了，而且是圣经粉丝。一方面你要读《使徒行传》，一方面要把这些书信呢，好好的一遍一遍的去读，从左边读、右边读、上面读、下面读。
这怎么变成这样的兴趣？
怎么变成这样的兴趣啊？
对啊，
那就是圣灵让你上瘾吗？
圣灵
读圣经是有。瘾的，入了戏了嘛，上了瘾了。本来读圣经就是为了自己有所得着，大部分的信徒是这么读的。
其实我父亲他们那个年代读的，往往是说读这些圣经对我们现行教会的问题啊，
对，
治标的一个药方，
没错，
贴一下。
我的灵粮，我的行为准则，我如果得到饱足，那就很好。所以这些圣经金句呢就很管用。但是你要真的明白它怎么回事。那你最好能够试着以保罗的脑袋为脑袋，是吧？在诗篇里面讲到说，你要开我的心呐、啊，让我在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呐、啊，能够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你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嗯，
逐渐逐渐就入了戏了，回到当时的情
景去。这有点像我们以前喜欢一个篮球明星，就是你特别喜欢一样东西，兴趣，我们哪怕说是你玩一个电玩。你就现在说，哎，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电玩玩得更好呢？怎么样提高自己的速度和效率？
你想知道它里边的设计，什么时候哪个怪物会出来，
对对对，
是吧？
而且有时候快到就是你零点几秒或者两三秒内必须得要做一个什么动作，
做出对的决定来。
对对对对，有点。
我们现在这样读下去，对于传道的人来讲其实是很必要的。只是读着读着你会与弟兄姐妹脱节了，这有点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弟兄姐妹他们读圣经这个兴趣跟胃口不在这个层面上。
嗯。
他要跟你花这个功夫的话会很有收获。可是要是大家不愿意给你花这个功夫，还是给我吃点零食就算了，能够饱我的肚子，觉得味道好就好。
那这个太难了。
就是
现
在对你看见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训，很主要的目的呢，对弟兄姐妹来说呢，确实很陌生了，这是有点难免的。对我们自己来讲，你还是得下这个功夫去，不下不行的。
我感觉自己好像不是说没有胃口啊，就是还不太懂怎么去做这顿饭给自己吃。
这我才拉着你做节目嘛。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到第四个段落第三章去吗？
第三章啊，
我们找的骨头是什么？
骨头是，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这个段落到第十四节，
嗯，
从嗯兹的加拉太人呢， 一直到第十四节，前面找一根筋儿，后面找一根筋儿，因为这很好嘛，你找的骨头刚好是第七节。
嗯，前面找一根筋，
前面这根筋应该蛮好找的。烦劳苦担重担的不要到蒙哥这里来。
前面啊，
我们这个筋跟骨头都找好了，把它排在一起，按着顺序下来的时候，应该逐渐逐渐成为一个非常清楚的加拉太书的钢架子啊！现在美国这个地方盖房子，尤其盖教会，都是钢架子房。
嗯，
钢架子一架起来，墙贴上去，屋顶搭上，哦，差不多了啊！里面装个厕所就可以用。前面找得到吗？行吗？
看这个圣经好像脑子
眼睛发直。
有一点看了两遍，怎么脑子里面好像不在动。第二节第六节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主要他就是讲把这个受圣灵这件事情，我们以前也说过，因为受圣灵啊，这是主给的。
嗯，
主给你是白白的给了，然后确实你是得到了，那你再回头看看，那时候根本自己还是个外邦人呢，哪里还有这种守律法安息日啊受割礼的规矩。哎，神就把这个圣灵给你了，是因信而受了圣灵嘛。
嗯，
哎，我们上次选的好像后来我选的是这个第九节，可见呢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因为这句圣经的话呢在加拉太人身上已经实现了，但是往后面，后面一根筋是讲什么呢？
第十节啊，
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律法原不本乎信，
都行。你想想看啊，
嗯，
这个又是一根我们刚才所说的反筋。 对， 对， 对不对？
啊，
这个和
又后面应该在后面，
这个和第三章和第二章最后中间那一小段呢，非常非常的像。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
对，因信基督可以领到外邦人，那是结果。
嗯，
一方面来讲呢，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你如果回到律法里面就是废掉神的恩。
嗯，
这里一样，我们得圣灵是因着信，我们因着信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以信为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往后他又是说什么呢？往后又是说，你如果再回到律法里面呢，这个律法是受咒诅的。
嗯，律法是咒诅的，律法又不本乎信，所以讲律法的这个特征。
哎，但是这里边你如果挑那个做筋的话呢，你还是找
了
半根筋。
基督为我们受
了
福，
对对对，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还是第一感觉比较对。
你跟我女儿答题一样，每次考试考不好回来就说我本来写的是对的，后来擦掉了。
对，经常是这样的。
第二章讲的是我，第三章最后面这个反过来讲的是讲的基督赎我们出来。
嗯，
第二章那一段后面讲的说，我如果再回去我就废了神的恩了，从我这里来讲我不能这么做。第三章呢说，基督做的事情也正是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里面赎出来了，不单行律法是受咒诅，因为你行不全嘛，
嗯，
而且基督这样做正是把我们赎出来，这一赎出来使得亚伯拉罕的福啊可能被外邦人因信而得到
圣职。
下一个弟兄们段落就是第三章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挑的骨头是啥？
骨头是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门训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等一下，我们以前问过了，这是训蒙的师傅，是蒙训的师傅啊？
哦，训蒙的师傅。
训蒙跟蒙训有什么不一样？
是吧？不知道。
你不是念中文系的，你怎么不知道？
我一般如果要我写，都是写蒙训的，蒙教训。他儿子训，
你看看，蒙教训，这是讲一个受割嘛？训蒙是动词嘛？就是教训蒙哥的意思嘛？动词你就要说训蒙，就像这个名词你要说规定啊，动词呢找地方教会的动词叫定规，对吧？
这个太适合蒙哥，蒙哥教训叫蒙训。
教训蒙哥叫训蒙，没错。
对，所以我今天没念错啊。
好，那你前面一根筋找哪一根？
前面我找十八节。
你找十八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你为什么找这一节？
因为有因为啊。
那
因为嘛，就可以连着前面了。
哎，你这我要挑你中文系的毛病。这个翻译圣经用的因为有的时候是洋文法，是解释前面的。
哦，但它内容上从前面好像也有讲到一些律法嘛。
他在解释前面的话，没错，
对，
所以他叫做因为
应该衔接得住，所以
嗯。
然后十九节这样说来，因为十八节总结了一下，然后十九节应该也可以跟十八节联系。
我们这段的这个结尾是分到哪里去啊？
二十九节就是这张完。
哦，这张完那挺容易，好好好，这后面的经是什么呢？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哎，这节挺好，清楚明白啊。
就前面一个因为嘛，后面一个所以。
嗯，好。哎，我看蒙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经啊？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哎，你讲的不错，这个他既然说这样呢，前面要是能够稍作解释就行了嘛。
嗯，
主要就是说律法的功用是什么？
对。前面这节是功用，后面就讲我们有个新的身份嘛，引到基督那里，有成为神的儿子。
或者另外一根筋挺好的筋，我们以前也说过，到了这一段呢，我们认为他讲的差不多了，其实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约。立了约呢就不能再废，但是当初所立的约呢，就是指着基督而立的，所以说是一个子孙，不是众子孙。指着他立的，
嗯，
十六节比较准确一点，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本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好了，那当然以前我们都谈过了啊，除了这个约的观念呢，还有呢，这二十五节也很重要，是你要出了师父的手下，既然来到了，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嗯，而不是说两样都好啊，多加一点双重保险是没这样的说法的。
嗯，
那尤其不要忘记的一根筋儿，就是最后他提出来的这个承受产业，对吧？儿子不单是空名分呐，儿子真的要承受产业的。这个虽然还没有细讲啊，但是已经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啊。好吧，那我们再往第四章去看看。我们的骨头是什么？筋是什么？
第四章的
下面
骨头是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那当然从这里边一个一个的观念跟新的名词会不断的出来。
嗯，
好像我们刚才这个二十四节它有个称义，这是在神面前的一个特殊讲究啊，那到底你是以信为本还是以行为为本呢？决定你能不能被神所称义。那前面一段的开头我们也说了，那有这个约，那讲到约呢，一定连同出来的另外一个词就是应许。现在呢，叫做儿子。
这段嘛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前面一个人今儿找什么呢？
想是想四五节了，要咔一段的话，就是耶稣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就选第五节。
哎，这句话很好，只可惜前面用过了。当然前面的重点可能是说基督做了什么，这里呢更是讲到这个赎出来的实际以及它的影响。保罗在这里一再一再的说，其实你说他们到底加了什么？他们也就是信主加点律法嘛，割一下也没怎么样。因为你想想看，保罗跟他们讲的时候，一定很多人都已经受了割礼了。这受割礼有个什么麻烦呢？
都已经割了嘛。
就是，你不是说一个教训啊？我现在听了这个道，我觉得哎呀，今世而昨非，就把从前那个错的教训丢掉。你已经割了，那怎么办呢？不能再贴回去。
关键问题是说，你割都割了，人家还告诉你你今天割错了，让这个被割的人就很恼火。
其实他要讲的就是，你不能够去碰一点律法，那你肉体上割了少了一块皮啊，少了个指头啊，没关系的。
啊，我最近还听有人就讲这个保罗不是在讲吗？ 蛮严肃的，就是说，
对，
当年讲的这么严厉啊，是不是？
嗯、
讲的那么严肃，到最后去了耶路撒冷，就向他们妥协啦，你知道吗？
是啊，
甚至他最后下的定义，保罗当时也犯了错误，
犯了错误、啊，
也
就是、
也许他
共产党的话，
也许他年纪轻啊，不是的早期啊，
是是是是，
对，所以说你看到最后去了耶路撒冷，使徒见面之后，不就答应那几条了吗？是不是？其他的就不再提啦。哎呦，我听到这个，
你没办法再跟他讲下去，因为他认为他知道的比保罗多。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到底保罗要干什么？你说我守安息日，我不守就罢了。我受割礼，那我已经割了怎么办呢？保罗非常非常注重我们在信心上的干净，以及基督所做的工作不但是成全了律法，并且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赎了出来。你要是回去你就麻烦，你在信心上啊，我们前面也讲过，主要是你的信心有了问题，而不是说你的身上少了一块皮。
嗯，
难道姐妹就没这问题了？你去守安息日，你去吃素，你去回到律法里边，都是回到咒诅里边。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做赎出来，
咒诅底下赎出
来。我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就算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也得看主人的面子，用中国人的话讲，不要再回头了，是不是？而且我们已经确实得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东西，就是差他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
嗯，
那叫我们呼叫阿爸父，哎，这个就是我们一再说的，前面你们受了圣灵，他自己的解释是这个，
嗯，
啊，不要觉得说好像加拉太人一定受了圣灵，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灵恩派一样有某种特别的表现，不，这里的表现讲得很清楚，你会开口呼叫阿爸父，就表示神儿子的灵在你里边。
嗯，
和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比比看就知道了，甚至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不把上帝叫爸爸的，对不对？
就是 Lord，
就是我的主耶和华神，全能神，以色列的全能者。你什么时候叫他爸爸，对他们来说是亵渎，那也真是亵渎。可是我们怎么会叫得这么顺口，而且心里面没有定罪？那是因为我们受了圣灵啊，
嗯，
我们是真的在基督里面蒙了重生，已经是神的儿女了。那反过来轮蒙哥来摸摸骨看啊，这里哎，这一小段里面呢，它的对比性很强啊。你看保罗真的是有本事，他每一段里面虽然讲的是同样的问题，可是他不断的有新的角度。这里面从时间上来讲呢，他先提出一个观念叫做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第二个就是四章四节所说的时候满足。我们怎么样向人家解释新约旧约，怎么样向人家解释律法和恩典，哎，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念，一个字就讲完了，就是等，不是神在等人啊，而是人在等神。这个等不是说等着神向我显现，给我做个梦，让我发个财，不，我们在等一个神曾经约好了应许好的时候满足。这个时候满足会怎么样呢？基督就为女子所生，来到人间，成就了他的救恩。那在这里救恩的重点是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因为人如果能满足律法，他就不用赎了，我们就不用等了。等证明了人不可能满足律法，我们等，律法也在等，他在等一位能够满足他的，他等不到的。直到基督自己不但是按照律法来说他是满足神的，他更为我们成了咒诅，好把我们赎出来，并且要我们承受产业。那这一切都看明了，你绝对不会再回到那个所谓懦弱无用的小学里边去。如果连这个都不明白，那我保罗呢，真的是为你们呢，不但是担忧，而且是害怕呢。哎，好了，陆家，我们这个节目啊真的是相当的枯燥，不容易听啊，但是实在是鼓励听众朋友啊，在圣经上多多仔细的重复的去用功啊，要比你一天读一章呢像报道一样啊有用太多了啊。那今天我们这个最后一段呢，算是一个字的福音，用一个字来传福音。哪个字呢？等。 下次主把你放到福音讲台上，你不妨试试看啊。圣经这些题目那可是出的真好，好吧？那陆家我们就下回再谈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